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进入这个啊第三十周啊第三十周。那三十周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雅歌书一到八章，一个是以赛亚书一到十六章。那我们啊读雅歌书呢，其实又碰到一个很难读的一卷书哈。我不晓得你读完了这八章经文，你有什么心得哈？啊，你看这个雅歌书，他说这个啊希伯来文这个雅歌的名字叫做歌中之歌。那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呢，就说啊这是所罗门的歌啊，是歌中的雅歌。我们就说啊这个所罗门是啊这一个雅歌书的作者。那名字呢，所罗门的名字在雅歌书中也出现过七次。啊，出现过七次。读雅歌书的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它的结构很凌乱，所以你不了解说现在是谁在上场发言啊，到底是男生讲话还是女生讲话，还是一群人在讲话。不过呢，他们原来的人从希伯来文的文法，从他们所用阳性或阴性来表达这个字词的时候呢，还有从复数跟单数呢，他们是可以容易掌握的。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当然也是照原文在翻，比如说我们啊、我啊这样子，阳性跟阴性。但是有时候呢，因为读下来哈，没有什么啊，良人说啊、女子说啊，所以呢，我们就不容易抓住这个重点。那基本上雅歌书是用两个主角的对话作为主轴啊，作为主轴。那这里面呢，他就用许多图像式的话语来表达心中的念慕之情啊。比如说一章二节到二章七节，就用了很多的图像啊。比如说啊，在一开始他就描述一个年轻女子的爱慕之情，他用两个愿啊起始句，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啊，第四节说愿你吸引我。那在这里面呢，他就用爱情跟酒来做比喻，他说爱情比酒更美啊。然后呢，他也用这个啊香膏来比喻这个名啊名声，名声呢如同香膏。那年轻男子呢，怎么样来形容一个女孩，漂亮的女孩子呢？他是用法老车子的骏马来比喻一个女人啊。如果弟兄回去，你称呼你的太太说：“哦，你看起来像法老车子的骏马啊。”不晓得他是不是很喜欢这个称赞语哈。啊，然后一章十三节、十四节，他就形容说，良人是一袋墨药，是一颗凤仙花。那当然，他也用自然界的植物来作为形容语，比如说一章十六节、十七节，他说：“哇，用青草地作为床榻，以香柏树作为房屋的栋梁。”所以，我们读雅歌书啊，我们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去体会这些文词啊，去抓住那个真正的意义。但是呢，确实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呢，风土民情不同，啊，你今天形容一个女孩子，你不会用一匹骏马去形容，所以呢，我们读起来这些图像式的形容词呢，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我们叫做不 make sense， 就是很难去掌握它真正的意思啊，很难去掌握它真正的意思。而且呢，你读雅歌书呢，还要有一件事情，有个神学家叫做 Bernard， 他这样说啊，他说如果你要真正的体会雅歌书呢，你要心应当怎么样？要先去爱。心里面要先有一个爱情，一个不懂爱情的人呢，听了或读了雅歌书也是枉然，因为一颗冰冷的心呢，你也不能被这些意境很美妙的文词来点燃。所以呢，我们就碰到好几个困难啊，我们学习雅歌书真的很困难啊，读得很困难哈。但是呢，在读的时候，我们还碰到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说，这里面在讲一男一女专一的爱情啊、念慕等等之类的，对不对？那你怎么跟所罗门有一千个太太呢？一千个妃嫔能够连结起来啊？我们古时候有一句话叫做纵有啊弱水三千，还是是吧？纵有弱水三千，唯取一瓢饮哈，这是在《红楼梦》的一句话。那这个他说世上女人这么多，我只爱你一个，可是所罗门有一千个妃嫔，你怎么样跟雅歌书这个啊这种啊专心的爱情呢可以组合在一起？我们就觉得有些困难，在一个困难在这里。那当时的人呢，如何来解释雅歌书呢？ 那么犹大拉比呢就认为说啊，太露骨的谈论男女情爱和性爱哈，就觉得说这是一种叫做使首显为不洁的传统，所以他们认为说，哎，这本雅各书怎么会出现在正典里面啊？这个犹大，所以犹大拉比呢，因为这种看法呢，他就不会从字义上去解释雅各书，他就用寓意法啊，就是读里面的意思。那你想一想，在天主教的都是采取独身主义，那如果我们拿着雅各书去问神父修，你说，哎妈，你解释一下这段经文，我想他们也蛮有困难的跟你解释这一段经文。那中古时期呢又推行禁欲主义，在修道院苦修的修士，你叫他说，哎，解释一下雅各书这一对男女在做什么事情，那些修道士不是啊一样那个啊也很难解释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个背景我们去了解，在早期呢他们不会从字面上的意义去解释雅各书，他一定是从寓意法，因为他讲不出来，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所以呢他就用这种字词的象征来暗示更深或隐藏的意义。比如说犹太教呢就把上帝呢啊神呢就当作良人，以色列呢就是那个啊，女子。那天主教呢就将这个枢密女子呢就解释成童女玛利亚啊，所以呢就我们就看到说啊，这里面呢很困难的地方有很多，所以呢他们用寓意法或者是寓表法来解释雅各书呢，就是将书中男女之间的爱要把它升华到神和人之间的爱。所以路德啦、加尔文啦、尼托森啦是代表人物，他是在打压雅各的那种爱情情欲的这种意味，所以把字面意义贬低以后就变成怎么样属灵的解释啊，属灵解释就把这个雅各书视为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预言，是要来描述神跟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真实关系。那到了基督教呢，就把良人解释成基督，就把教会解释成女子。那如果是用这种方式来解经的话，那每一个解经家就把他的意思读到经文里面去了。那如果有100个解经家，不就出来100个这种啊不同的方式嘛哈？这也是我们今天啊解释圣经时候要避免的方式，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意思呢读到圣经里面啊。我们现在的大家的做法哈、啊，普遍啊福音派都是叫做释经法啊，释经讲道啊，这个释经教学就是要把经文里面的意思呢讲出来。所以我们讲道的时候，也不是把自己的意思讲到这个经文里面，而是看这段经文，看上下文，看背景，看地理环境，看主题，到底这一段要讲什么啊，就把它从里面拿出来。那如果你们注意听我的讲道，大概你可以察觉到我都是用释经讲道的方式，试着把经文里面的意思讲出来。所以呢因为有这些困难啊，有这些困难，后来呢到了第20世纪的时候呢啊，第20世纪的时候就终于怎么样？终于就是说，啊，开始呢，普遍福音派普遍的这些学者，20世纪的学者呢，他们首先就承认，啊，男女之间的爱情也是一种神圣的爱，因为呢，这是一种人性很真实的一个表达，所以呢，你只要愿意把它当作是正典。圣经正典的一本书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呢为了避免那种啊道德上的这些啊压抑等等哈，你就不去照字义解释。所以呢到了20世纪的时候呢，普遍神学家来讲都能够接受从字面的意思呢来解释雅各书，来解释雅各书。所以呢那这样解释呢，在啊圣经上啊这本书有什么价值呢？第一个呢，它就是对男女之爱描述得很生动完全。第二呢，它就从起初伊甸园的男女关系好、啊、到了后来罪根败坏临到这个世界以后呢，它要从用这本书呢重新指向一个新的次序，使这个男女关系呢回到原点啊，回到原点啊。那第三点呢，就是肯定人性在爱情上，在啊需要上、欲望上面的一个需要，那肯定这个人性。所以呢，主耶稣来道成肉身，也是我们呢必须要看见，这是一个完全的人 啊，如果把主耶稣的人性拿掉，我们知道、啊、耶稣道成肉身，那是没有人性，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说啊，耶稣怎么在苦难当中学会了这个顺从，怎么样在试探当中胜过，然后像我们人一样，因此才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解救。所以人性的部分呢是非常重要的啊。第四点呢啊，当然也就是隐喻男女之间的这个彼此忠贞守约的关系，就像神跟人的关系一样。好，那这一本雅各书呢，我其实不太会讲，所以我只能讲这么多啊。所以呢，我们就了解说啊，雅各书呢，以后呢，大家慢慢自己去体会啊。确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很多图像式的言辞，就不容易去掌握了。所以，那我们呢，今天晚上呢，就把它重点放在啊，以赛亚书。那这里面呢，我给大家发了一张讲义，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从这张讲义呢，我们先要来看见的是一个啊，基督教旧约正典的结构图。那我们晓得，希伯来的圣经呢，他们的啊结构跟我们的结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不需要去太多的查考希伯来圣经的结构，我们就要专心看这个基督教的旧约正典结构哈。所以你看到说啊，我们在这个啊这个图里面，这是从啊 Boston Lexington 教会一个张师母他所做的啊材料，我使用的。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山谷上面有一座桥，那桥面上啊，桥面上呢就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那桥面以下呢，啊，我们叫做贝鲁前啊，贝鲁前。然后你看到有个水位啊，水下面呢叫做贝鲁后。所以你看第一个桥墩的左边呢，就是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啊，就是历史书。那么历史书完了以后呢，就是苏士德萨萨王王代代啊，就是历史书，对不对？好，我们已经都读过了哈。那我想大家都熟悉这些简称，我就不用啊描述了。那么讲完了九卷历史书以后呢，再来就是贝鲁之后的历史书，就是拉尼斯啊，以斯拉尼西米啊，跟尼西铁骑拉尼斯。好，这个所以你看左边第一墩桥墩呢，这个地方代表的是历史书，那中间呢代表的是诗歌博斯真传歌啊，中间代表诗歌，那右边呢就代表先知书。先知书呢，你先从啊大小来分，就是大先知书啊，不是说先知比较大或先知比较小，是以他那个书卷的分量来分的。所以大先知书呢，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哀歌、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那它的分法在这里，我们也知道说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是贝鲁的书卷啊，但是它是用把它归类成大先知书这样。那小先知书呢，有九卷是在贝鲁前写的，有三卷是在啊贝鲁后写的。那么九卷呢，你就看到这个是啊何西阿书啊阿摩斯书啊约拿书拿鸿书约珥书厄巴迪亚书弥迦书哈巴谷书，然后下面贝鲁后以后呢，就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那这个图就可以帮助我们记忆说哦，哪些书卷是贝鲁前，哪些书卷是贝鲁后历史书这样。所以给一个图给大家看，再来翻到第二页。第二页呢，我们看到说啊，先知书的一个概论。我们知道说，先知在希伯来文叫做拿比啊，拿比的意思呢，原来的意思就是像如泉涌出，就是神的话呢进到人的心里面，先知里面，它就像啊泉水一样自然涌流出来，就受表示说他受到圣灵的感动呢，把神的话像活泉一般的涌到外面来啊，就像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啊，这是。那我们晓得说，先知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在祭司国度有三个主要的角色里面呢，祭司、君王、先知，最艰难的角色就是先知的角色。那先知的使命呢，主要就是传讲， 神啊带给他的话语，这个信息就是要将人带回到神的旨意跟对神的关系里面。那他所传讲的信息是完全从神而来啊，自己不要添加任何一些，无论是责备、警告、预言、安慰、应许，都是忠实的、忠心的传讲这个信息。那我们可以读一下新约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哈、啊。那么在新约呢，也讲到说先知呢，在啊弥赛亚的预言跟应验上面啊，在啊希伯来书第一章呢，他就讲到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啊，借着众先知晓谕什么事情，告诉他们啊，在这里就当然就讲到说这个耶稣的超越性啊，耶稣超越性。那我们再看一下，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呢，十到十二节，怎么说这个啊？这个恩典跟弥赛亚的预言呢？他说，论到这救恩啊，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啊，众先知预先说了嘛，预言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这些众先知已经寻求考察，考察什么呢？就是十一节，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然后呢，十二节说，他们得了启示，就是先知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呢，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情。所以这里面讲到先知的考察，讲到天使的详细查看，然后预先讲的，然后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先知的一个使命在新约里面是这样表达。那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掌握几个重点啊，掌握几个重点。第一呢，就是坏，为什么我们读这一篇信息啊，它的对象，它所处这个世代的特点，所以我们了解他那个历史背景。所以我们怕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回去看发生的这个时代背景。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一个例子，就是亚哈斯的例子。那第二个呢，是 who 先知本人和他的特点啊，先知本人。第三个呢，是 what 中心的信息。那第四个是 how， 就是整个信息的主要的架构。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在啊读先知书的时候呢，大概都会照着这几个啊方向来看。然后呢，最后就是 then what， 那么读了以后的心得跟今天的应用是什么。那如果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从预言的分类来看，有短程的预言，就是针对当时代而发的责备、警告和安慰应许，就是当时的。那忠诚的呢，就是对弥赛亚的应许和圣灵降临的一个应许，就指到耶稣降生的时候。那长诚的呢，是指到了以色列复国跟复兴的应许，和主再来千年国度的应许。那我们刚才讲到先知书的分裂啊，分类，先知书的分类呢，是按照书卷大小来分啊，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那我这里呢，又把它做了一下，就是说按先知时代的顺序和国家的分类。比如说北国有两个先知，一个是阿摩斯，一个是何西阿啊。那阿摩斯呢，我写的这个年代你回去查考一下，如果我有啊整理错了，你来告诉我一下。这个年代呢，讲的是这个先知出来服事的那个年代。所以阿摩斯呢，在主前760年出来服事，何西阿呢，也是主前760年啊。北国是有两个先知，再来就是南国的先知啊。一开始呢是约珥书啊，约珥先知，他在主前835年。再来就是以赛亚，739年，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然后弥迦书。啊，西番雅书、哈巴古书，再来就是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那被掳期间呢，有两卷书，一个是但以理书，一个是以西结书啊。那被掳归回以后有三本书，一个是哈该书，一个是撒加利亚书，一个是马拉基书。那其他国家对其他国家说预言呢，有三本书，一个是厄巴迪亚，一个是约拿，一个是纳鸿书，对不对？厄巴迪亚是对谁？对以东嘛，哈，约拿是对谁？尼尼微城嘛，哈，啊，纳鸿是对谁？好像也是尼尼微， 啊，我记得是这样的哈，我们读到的时候就会啊看见这个事情。好，所以呢，就是给大家一张这个 handout 给你们做参考啊，盼望呢，这个我们读的时候呢，可以知道从这个上面可以知道说，哎，我们现在读的先知书在哪一个年代？所以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今天呢，我们是第30周，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一章要看到16章。那以赛亚这个名字呢，就叫做耶和华的救恩啊，主拯救这个名字。那以赛亚是在犹大国做先知，大概有53年的时间。那你从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到呢，他是在乌西亚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那如果你读今啊这一周哈、啊、第31周的这个资料的话呢，那么陈牧师有把这些资料呢啊详细的写给各位看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呢，经过了乌西亚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还有到马拉西啊，他是在马拉西去世的。所以在乌西亚死的那一年前，就是739年做先知。那当然呢，很多的解经家从以赛亚书的结构啊，去分析说啊，以赛亚书的结果有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第三以赛亚。那除非呢，你要去念神学院啊，否则我们就不要太啊注意力集中在到底是有几个以赛亚来写这本以赛亚书等等。我们只要注意这个以赛亚的一个结构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先知的一个责任是什么？先知责任呢，不是说预言哦，啊，先知责任不是说预言，先知责任是代表神说话。代表神说话，所以呢，当神启示先知讲到将来的事情的时候，先知就怎么样说预言；当神呢启示先知在讲论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先知没有权利来选择或更改信息的内容，所以先知就照实讲现在的社会的情况，还有过去发生的情况。照实来讲，没有权利说啊，这个我改变一下，因为我不想跟人家 confront 哈、哦，有这个啊正面迎击。所以先知书的内容呢，大部分都记载当时的社会的情况，凡是涉及了审判啊，审判就是警告啊、提醒啊，涉及了救恩历史，还有涉及了将来的事情。那我们读一段圣经呢，来看。啊，这里面所讲的内容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48章哈、啊，第48章，48章第三节，他说：“主说早先的事啊，所以现在说以前的事哈。早先的事呢，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下面他告诉你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事先呢、啊、说预言的目的。他说：“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呢，我从古时候就将这个事给你说明啊，在没有做成这个事情，先指示你，免得你说哈、啊、这些事是我的偶像做的，这些事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啊，所以事先跟你说明说以后会发生这件事情，免得到时候赖账说是他的偶像做的。好，那在第六节呢，他就说现今的事啊跟将来的事。所以第六节说，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新的事啊，新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给你。这事呢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哎，这是我早已知道。”免得又耍赖哈、啊。所以七到八节呢，就说明说预言，说将来的事的预言的目的是什么？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所以在这里，我刚才说过去的事情，神跟你说过去的事情，老早就跟你说了。免得你抵赖说，哎，这是我的偶像说的。跟你说将来的事情，免得你来抵赖说啊，我这种事情我早就听过了。好，所以先知呢，在这个部分呢，啊，扮演这个做神话语出口的角色。那整本这个以赛亚书呢，主要就是说， 它的主题呢就是审判跟拯救啊，审判跟拯救啊，这是一个比较 short version 的审判跟拯救。那加尔文怎么样来说这件事情呢？加尔文说，对拒绝神的人而言呢，审判是最后的结局，但是呢，对懂得回应神的子民而言呢，审判是拯救及管教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里面就开始分开来了，有一个分歧点。凡是懂得回应神的人，审判不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因为审判的目的是管教，最后把你带回到救恩里面。但是对于不懂得回应神的人，不信不相信的人，审判是他最后的结局啊，这是说得很清楚。就像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他就说凡是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对不对啊？那十二章就十一节就说，也是在希伯来书就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呢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呢，审判呢，管教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把你带回救恩来。所以刚开始觉得很辛苦很痛苦啊，好像受到苦难啊，但是后来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义就是什么？义就是 righteousness 啊，神要加给人的。好，所以用这种心态我们来读先知书。那么从当时处境的历史人物，从他们的遭遇、神的作为和应许，同读先知书的时候呢，这些事情就给投射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上面，就读先知书呢可以跟我们产生关联。但确实是不容易哈，因为我们常在读先知书还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历史书啊，过去的事情来读和来学习。那要把它变成跟自己的关系呢，唯有在你祷告，安静祷告的时候呢，才会发生这种连结。所以呢，神学家就从这个旧约圣经呢去研究以后，他就说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呢在这里面讲到的是少于 2%。那么明确在描述新约时代的预言呢是少于 5%。那关于未来世界的预言呢就少于 1%。那这么少的 percentage， 其他大部分在讲什么？所以大部分的先知书所谈论的多半是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悖逆和将要遭受的审判。所以从这一段历史里面，我们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他公义的属性，他慈爱的属性，他怜悯的属性，他信实的属性属性。所以在这里呢，先知书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向人启示他是怎么样的神，他是怎么样的神。好，那从这个里面我们先知的信息呢就可以归纳为三个基本的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你们破坏了这约，你们最好赶快悔改。第二呢，不肯悔改，那你就准备接受审判嘛。第三呢，审判之外能有希望，因为神的应许说将来会有复兴会有荣耀的复兴。所以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就看到以赛亚书在提出一个神学主题，就是新的拯救因为以赛亚书讲到四个拯救。第一个拯救呢是亚哈斯，对亚哈斯的拯救，犹大国王第二个拯救呢是对西西家王的拯救。第三个拯救呢是对被掳归回的人预言的拯救。第四个拯救呢就是弥赛亚的拯救。所以呢，以赛亚书提出的新的主题叫做新的拯救。那耶利米书呢，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新的主题呢，神学主题呢，就是新的约，记得吗神要跟我们立新约耶利米书。那以西结书呢，他提出来的神学主题是什么？是一个新的灵和新的同在方式以西结书他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的心里面新的灵跟新的同在方式。所以这三卷书就非常的重要，新的拯救、新的约、新的灵和新的同在方式。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从一个律法、一个宗教仪式呢，要变成进入一个跟神的内心的关系了 啊，所以这完全开始从旧约到新约就沿着这个轨道进行，变成一个关系要来取代宗教仪式，内心重于行为。所以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很读到的一个特点，就是耶稣对法利赛人说话啊，他说你们的心啊是污秽的，虽然杯子外面洗得干净，但是杯子里面还是很脏，所以强调内心的重要，强调跟神的关系的重要。所以这里面啊，那我们来思想一点，就是说，好，我们有非信徒、非基督徒犯罪得罪神，我们有基督徒仍然犯罪得罪神啊，我们有这两群的人，就像我刚刚用加尔文的例子来讲，那在这当中，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所得到的救恩。那么救恩呢，有两个极端啊，一个极端呢，就是有人高举救恩是免死金牌，我已经硬性称义了，不管我做什么都可以。啊，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天天担心要靠行为成圣来走天国路，因为圣经也有这样讲。那我们就读了以后也不是很明白。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啊，讲到那个成圣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啊，新约呢会有这个啊，会有这种想法出现哈。那到时候呢，盼望我们在研究哈，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呢，我们这一个啊，学习圣经能够找出一个结论出来啊，确实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来传讲这个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一到十六章的重点哈。在啊一到三十九章呢，它基本上就是宣告审判之书。四十到六十六章呢是在安慰百姓之书。那么在这当中呢，一到十二章呢是成为一个第一个单元的引言。啊，第一个单元的引言。所以呢，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基本上这个引言哈，分成六个段落啊，六个段落。他一开始当然就讲说这个写作的年代哈，以赛亚服事的年代。所以从第二节到第三节，就从一个指责开始。他指责什么？他说指责以色列人悖逆的罪，从指责以色列人开始。他怎么样指责呢？他说呼天唤地，天啊地啊，你们都要来听啊！你们是我养大的儿女，竟然悖逆父亲。然后呢，又用一个很啊深一层的讽刺来比喻，说你连牛和驴都不如啊，连牲畜都不如。所以他整个以赛亚书从一个谴责作为开场白，然后呢，从一章的四到九节呢，就在描述以色列荒凉的一个景况。特别你看到第七节，他在描写这个百姓的一个状态。是一个状态受到的刑罚，是从脚掌到头顶体无完肤，我们就用四个字就可以形容哈，体无完肤啊，身上都是伤口，都没有收口。然后呢，他们所居住的地土都已经荒凉，城邑也被火烧了，所以整个呢是在一个非常荒凉的状态。然后呢，最后在第九节讲出一个怜悯，他说如果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这是一个怜悯，啊，一个容忍。你们早就像索多玛、恶魔啦，是什么意思？完全被烧毁了。如果不是神给你们一点点的怜悯，你们早就全部完蛋了。好，所以四到九节就在描述以色列现在的一个状态。然后第十节到十七节呢，他就开始谴责他们的领袖。啊，谴责这些官长，他说：“你们这些做官的人呢，你得罪神的诸多不义之事啊，有这么多。那因此你来到神的殿要敬拜献祭，又有何用呢？”他说：“你们献了许多的祭物，与我何异呢？你不要再来献这些了。这些东西食品是我所憎恶的啊，月朔安息日是我所讨厌的。你们一边做罪孽。”右手严肃会，这样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边敬拜神，一边又不能离开罪，那我们这种敬拜有什么意思呢？对我们今天来讲，不是也是这样吗？啊，虽然他说不需要了啊，这样你这样子你更不需要来。他呼吁呢，领袖要来回转。十六节、十七节，他说你们要洗涤，要自洁，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好，这是对领袖的一个责备。责备完了以后呢，从十八节到二十节里面呢。就是给你一个选择，他说我们来辩论一下，从听从跟不听从的当中来做一个选择。从朱红的罪我们来辩论一下，朱红的罪呢如何变成雪白，我们不妨讨论讨论啊。神邀请 这个以色列人，我们来开一个讨论会啊，来辩论一下，你怎么样能够使朱红的罪变成雪白呢？啊，其中就是听从跟不听从要做选择。再来呢，第五段呢是21节到23节，他说啊，连耶路撒冷城一个忠信的城呢，也变得毫无公义。他说，从前是充满了公平公义呢，现在住的都是凶手跟贪官。啊，所以你就看他在描写人民，然后再描写以色列的官长，然后再来描写什么耶路撒冷城，然后最后一段24节到31节就说神的审判果然来到了。啊，神的审判果然来到啊，这就是好像一个缩小版的一个审判，对不对？啊，拯救在哪里啊？很 surprise， 你会看到说26节27节他告诉你说审判的结局竟然是什么更新跟还原。啊，我必要互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互还你的模式像起先一样，然后呢你要再恢复成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西安必应公平得蒙救赎，归正的人必应公义得蒙救赎。所以原来审判的目的是管教，是要把人带回救赎当中。 OK， 那到了28节到31节，就像我刚刚讲的，不悔改的人呢，审判的结局就是怎么样，就是灭亡，就是消灭。所以28到31节说，有人呢就会被消灭啊，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一个结局。好，这是第一章呢，就等于是给整本书呢做一个引言哈，做一个引言开始。那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呢，是一个大的架构，就像一个三明治一样大的架构。那三明治一定有第一层，对不对？啊，第一层是什么？第一层呢，就是第二章的2节到5节，他在讲末后的日子呢，耶路撒冷要被高举。好，这是第一层，对不对？那下面那一层是什么？下面那一层呢是啊，第4章的2到6节，他说到那日神的国度来临，要复兴啊，所以呢，这都是将来这个荣耀跟神的国度要来，对不对？啊，这是一个三明治的上下层。那中间是什么？中间就是审判。那中间的审判呢，又分成一个小的三明治，啊，这个审判呢，第一个在指责一批人，就是2章的6到22节，在指责一批人，什么样的人呢？指责男人的拜金跟骄傲。那里面呢，有三个到那日的警告，三个到那日的警告。然后3章1到15节呢，还讲到耶路撒冷将来的审判啊。中间呢，就是以3章8节作为中心，说耶路撒冷要败落，犹大要倾倒。好，那这个小三明治的最下面那一层，从3章16节到4章1节，讲到另外一种人要受审判，哪一种人？女人啊。所以呢，第一层讲男人。啊，中间讲审判，下面那一层讲女人的狂傲，注重外表，啊，有没有看到？啊，那中这个小三明治的中心就是审判，小三明治的外面上层跟外层呢，就是荣耀跟复兴，啊，这样明白哈？所以呢，它第二章到第四章呢，就是用一个这样子的架构来呈现。那第五章呢，就是一个葡萄园之歌，是用一个诗歌体来表示一件事情，在补述加强犹太将要受到的审判。其中呢，还用了6个祸灾来说明审判临到的原因。啊，所以呢，一个诗歌体又来补充前面2到4章那个审判的一个重点，其中用了6个祸灾。好，那第六章呢，就讲到以赛亚被呼召啊，也是我们常常啊讲到的时候常常会用到这里。以赛亚被呼召，第一个重点我们就说，当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呢，他同时就看到自己的不洁，所以呢，就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所有呢在主日敬拜服事的人啊，我们要上讲台的人，一定要祷告自己啊，求神怜悯赦免我们犯的罪，守节心清来敬拜神，来侍奉。我们在主日学，我们在其他每一个岗位上服事的人，也都是同样的。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同时看到自己的不洁。然后6章8节呢，就是啊，我们很有名的经文，就说当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呢，以赛亚就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一个立即的反应。那下面呢，6章9节10节呢，就是 啊，一段不容易明白的经文啊。所以你读一下哈，第九节第十节，神对以赛亚说，我给你一个 assignment， 给你一个使命啊。他说你现在呢出去做我话语的出口，去传讲信息，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他说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啊。那这一句话下面那个连接词，就是常常让我们很混淆的地方，叫做恐怕啊，恐怕。他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那这个意思呢，是不是说神不想让这些人明白？到底是要人家明白还是不明白？好，那我想以赛亚是听得懂这一句话的，因为他在六章十一节就说：“主啊，那到几时为止呢？”啊，那神就告诉他说：“哦，那你就这样去传讲我的信息，一直讲到呢，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啊，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等等等，就是意思呢。”传到没有人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停止了。那想到说，如果教会呢，啊，神呼召一个牧师出来做服事哈，就先跟他讲说，哎，牧师，你现在开始站讲台讲道啊，告诉你每一个听讲道的人都在睡觉，不然就是滑手机啊。牧师就问说，神啊，那我服事要到几时为止？他说，传讲到教会没有一个人为止，那就很惨了啊，这个就不晓得。所以以赛亚他要怎么样服事呢？哦，原来呢，这里面神要帮助以赛亚要看见一件事情。他说哈，以赛亚问说，这到要几时为止？他就告诉你说，你要看到这城邑荒凉。告诉他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的眼睛在服事的时候，人的眼睛不要看事工的果效啊，不要看事工的果效。神对以赛亚的要求只有两个字：忠心就好了。他说，你忠心做我的仆人，忠心传讲我给你的信息。那。做了以后，那这个啊，这个事工的果效呢，是神负责啊。就好像啊，我们接下来在约翰福音读到十五章，葡萄树跟枝子，对不对？枝子呢接在葡萄树上，它的责任呢，只是把养分传递出去而已。结出来那个 quality of the fruit 是好吃的果子，不好吃的果子是大果子还是小果子，那就不关我们的事情了。啊，那是主根的事情，那是啊神当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啊、哦、啊，这个以赛亚啊的这一段经文，那有人呢就把恐怕啊这个连接词呢，用一个名词来，用另外一个连接词来解释，叫做或者。那好像你用或者呢，就好像看起来就。读起来会比较通顺一点哈，可是呢，我看啊，希伯来文好像没有或者这个意思。可是呢，你读到新约圣经，因为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的时候呢，有六个地方，六个地方，新约有六个地方引用这个字。那新约呢的希腊文叫做 kai， 啊 kai， 那这个字呢就有被翻成或者的。地方就是说，在新约经文里面，因为古时候的语言不是像我们今天那么丰富，它一个字呢可以有几十种解释的，所以呢，它用 kai 这个字呢，它可以翻成很多不同的意思，它可以翻成并且、即使、但是、甚至，可以翻成很多的意思。那这个啊、这个地方呢，它也可以翻成啊、另外啊、这个恐怕是另外一个字，叫做。Mepote 啊，另外一个字是 Mepote， 不是 Kai 是另外一个字哈。Mepote 呢就翻成说从不、以致、也许、可能，那这里就翻成恐怕，所以呢也可以把它翻成或者、可能，也就是说可能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啊，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那我们放在今天的啊，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氛围。我们在啊讲台讲道的时候，确实可以看见，包括我们自己信主以后的生命，我们确实可以看见，有人是对讲道没有兴趣的，他来教会敬拜，只是坐在那里，然后就睡着了，啊，没有睡着呢，就是看手机，啊，从讲台上看下去是一清二楚的，而且呢，每一次都是同样的人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可以知道说。对讲道没有兴趣，但是是不是一直没有兴趣呢？也不会这样子。 神会对我们做管教，会修剪我们。到有一天呢，可能很久我们也不知道，不知道几年过去了，哎，这个人呢，就突然会怎么样？对神的道有兴趣，很可能后来会做牧师哦。啊，我们也不晓得哈、哦。所以呢，这里面呢，啊，我们不能去啊替神做这个啊评估了哈，做评估啊，我们只能做忠心的仆人这样子啊。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岗位，主日学老师也好，我们做忠心的仆人啊。那有这种现象是确实的啊，是确实的。好，所以我们就啊明白了这一点。然后我们来看第七章啊，第七章现在呢要用一些时间呢讲一下历史的架构。第七章呢主要是在讲亚哈斯王。那么亚哈斯王呢，我们现在就了解说，在啊乌西亚王，先从乌西亚王了解起。乌西亚做王52年啊，是在主前792年到740年。乌西亚后来得了这个麻风病，大麻风以后，那么他就不适合在公众场合出现，对不对？所以他就立他的儿子叫做约坦啊，那共同执政12年，那乌西亚就在幕后，约坦呢就在前面啊。所以你看这个啊，历代啊，历代志下26章21节，他就说乌西亚患大麻风以后，就立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啊，也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用一个名字叫摄政王。啊，摄政王。那么约坦呢，在约坦去世以前12年呢，他又立他的儿子亚哈斯做摄政王。所以约坦这个人呢，事实上呢，他真正执政做王，自己主权是没有几年的。他前面的日子是跟他的爸爸乌西亚执政做王，下面的日子是跟他儿子亚哈斯执政做王。所以亚哈斯这个王呢，他就做王16年啊，从743年到728年。好，那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呢，亚哈斯这个人呢是叫做亲亚述派，啊，亲亚述派。所以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王叫做比加，亚兰王叫做利逊，以色列的首都叫做撒玛利亚，亚兰的首都叫做大马色，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OK， 好，这个比加跟利逊哈，他们呢结盟，他们就要拉犹大王一起来结盟，因为要对抗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在西边要攻过来嘛，那犹大王呢就说我是亲亚述派的，所以呢我就不跟你结盟。那不跟他结盟呢，所以以色列王比加跟亚兰王利逊呢就联军下来攻打这个犹大国，一直攻到耶路撒冷。那圣经说不能攻取，就是最后不能把耶路撒冷打下来，所以呢他不能攻取。好，所以当这两个联军攻打犹大国的时候，以赛亚的话就来到亚哈斯的身上，就在第七章3到9节，有没有？那个时候呢啊，以赛亚就带他的儿子哈施雅雅述去到一个地方漂布地的道路上，大概就是亚哈斯除去巡视供水系统的时候呢，那个以赛亚就带他的儿子去啊，带他的儿子去呢，跟他传讲神的预言。他说你要谨慎安静啊，你不要怕这个亚兰王跟啊以色列王。他说这两个人啊，不过是冒烟的火头，不过是冒烟的火头，你不要害怕啊，他们所磨的臂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啊。那结果亚哈斯信不信？亚哈斯不信嘛啊。所以在人的眼中，他看到的是两个王联军很大，所以他去拉亚述王来做他的这个伙伴，来对抗这两个国家。但是在神的眼中呢，他不过是两根冒着烟的火把一样啊。所以这两个不同的比喻呢，就看见说，在神的眼中来看呢，再强的军队不过是两根冒烟的火把一样。所以呢，因为亚哈斯不信，对不对？那么神就透过以赛亚要给他一个兆头，目的就是要坚固他的信心啊，坚固他的信心。但是亚哈斯他已经跟世上，他跟亚述已经结盟，他也不会要求神的帮助了，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兆头，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就是在什么地方讲的呢？这个兆头就是在第七章的13节讲的，也就是说必有一个 童女怀孕生子，给他取名字叫做以马内利。OK， 好。那亚哈斯呢，不理这件事情，所以亚哈斯就继续呢向亚述王求救，对亚述王称他是说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儿子，又奉上耶和华殿里面王宫里的金银。然后呢，亚述王就应允了，就来攻打大马士，就杀了亚兰王利逊。好，啊，这里面呢，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好，第一呢，这个兆头当然就是指到新约时代耶稣弥赛亚，对不对？但是这个兆头怎么样能够在当时的处境？我刚才不是讲说预言有短程的、中程的、长程的吗？这个短程的预言呢，怎么样表现在当时的情境里面？好，那我们就晓得说，这里面讲到童女代表还没有结婚的女子，所以以赛亚的第一个太太已经去世了，那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是刚刚讲的示雅亚述。那现在以赛亚娶第二个儿子，证婚人就是这个八章二节乌利亚跟撒加利亚，诚实的见证人啊，我们说证婚人哈。然后呢，以赛亚就跟妻子怀孕生子，就生了一个孩子，名字很长啊。那这个名字呢，叫做马黑尔沙拉萨哈斯巴斯啊，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说掳掠，快速速临到。好，那这个孩子的名字又叫做以马内利啊，你看八章八节，他又叫以马内利。所以呢，在第七章的这个兆头呢，短程的预言是应验在以赛亚的第二个儿子身上。好，他说七章十五节，就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弃恶择善是代表犹太人的孩子到了十二岁就开始学习律法，到了十二岁就是可以分辨善恶的时候，就是要负起法律责任的时候。好，所以以赛亚是在公主前734年讲这一句话的，说这个预言的。然后呢732年的时候呢732年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八章四节，他说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那个时候小孩子应该是一两岁还不晓得叫爸爸妈妈之先呢，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乳物就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所以就是说在734年过了以后的两年呢，这两个王都死了，就是亚述国攻破亚兰，杀了利逊，然后呢以色列王也死了。所以就说好，这个预言短程就应验了。那短程应验以后呢，接下来他要记载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应验呢，是在一直到了722年 BC 的时候呢，亚述就灭了北国，亚述就灭了北国。所以你就看到说，好，七章十六节说，神所你所憎恶的那恶王之地必至建起。所以呢，亚兰也没有了，北国以色列也没有了。好，所以这个短程的应验呢，就发生在这个时候。那我们看到说，七章八节说，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他说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那么这个65年呢，从734年去算呢，就大概是在670年 BC 的时候呢，亚述王就从外地迁移了很多的人进入以色列地，跟还没有就还住在以色列的人呢通婚。通婚的结果出来一个民族叫做什么？撒玛利亚人啊。所以那意思，所以呢每一件事情呢都指到后面会发生，这样明白吗？好，这一段经文就不容易解释了哈。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明白说第八章的一到四节呢，这个孩子的名字呢是在预言亚兰跟这个北国以色列失败的一个记号。好，然后五到十节呢是在预言将来的亚述王侵略必攻到耶路撒冷城下。那这一段预言就是说告诉亚哈斯说，你有神不求，你要去求别的神。那亚哈斯做的蛮过分的，他当初这个亚述王打败大马色以后他这老兄跑到大马色去，看到有一座祭坛很漂亮，他就画了一个图回来，叫他的这个祭司呢 按图施工，也在耶路撒冷殿呢造了一座祭坛，然后就把原来的东西搬走了。他是用那座祭坛照样祭拜耶和华，不是拜别神呢。所以呢，这个老兄就这样子乱搞。然后呢，所以他就预言说，八章五到十节呢，将来的亚述王侵略必攻到耶路撒冷城下。他这里讲说，直到景象，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字啊？直到景象。好，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比喻我们可以了解的，就是说，有一些比喻可以了解的是什么呢？他讲到对比。他比如说第八章的五到十节，他讲到一个对比，就是希罗亚缓流的水呢，来对比亚述王的大河。他说：“你今天看清希罗亚缓流的水，你要去投靠亚述王，终有一天亚述王的大河就怎么样，就来淹没你这个犹大国。”那八章六节，你会不会觉得读起来怪怪的？他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利逊就是亚兰国的王，利玛利的儿子叫做比加，就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王。”其实这一节经文正确的了解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圣经常常会讲说，照那个他父亲的王怎么样去行，喜悦什么样什么样，所以应该是说喜悦照他们所行的去行，明白这个意思？他们就是喜悦照他们所行的去行的，就是跟他们一样做那些恶事啊。再来这下面呢，他就继续的讲到十一节到十五节呢，就是一个对比网罗跟圣所的一个对比，说你到底是要掉在网罗里面呢，还是你要进到圣所得到保护。那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呢，是一个黑暗跟亮光的对比啊，告诉你说你要选择你所相信的，你要倚靠黑暗呢，你还是倚靠亮光。那十八节，八章十八节就是一个记号，他说我跟我的儿女在以色列当中要作为预兆及奇迹。好，我是谁？以赛亚。他说以赛亚跟他的儿女跟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是什么？神所给他的就是他那个第二个儿子，神所给他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及奇迹，在当时是作为预兆及奇迹，后来呢也就应验忠诚的这个目标，就是弥赛亚要在以色列当中作为预兆跟奇迹。好，到了第九章呢，就开始从弥赛亚要来临的兆头就开始谈这件事情。那我们也很明白，这个像九章六节是我们也熟悉的经文，他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呢，第九章就从弥赛亚要来临的兆头开始，然后十一章跟十二章呢，就在描述弥赛亚国度的赞美作为结束。然后中间呢第九章第十章呢，他用四个虽然如此作为连结。九章十二节他说，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冷声不说。他用四个虽然如此，他们受到了审判，但是神的怒气还未转消，作为他们国家的这个审判极其厉害。然后神就用亚述国来管教雅各家、以色列家，这在第十章五到十一节。然后管教完了以后呢，神必刑罚亚述的骄傲，最后亚述灭绝，在十章十二节到十九节。最后呢，用七个到那日、当那日来表达救赎的应许和愿解。所以呢，他前面讲到四个虽然如此，神的怒气还未转消，但是到了第十章以后呢，整个气氛转变过来了。他说到那日，神的应许救赎就要来临。好，有七个，你说你可以第十章你读到每一个到那日啊，到那日啊，你就可以把它圈起来圈起来。那这里面呢，包含了归回，包含了审判亚述，包含了弥赛亚将要建立千禧年的国度，然后讲完了审判，讲完了应许，然后最后千禧年国度来临，感谢赞美主，十二章就做完了这个结束。所以一到十二章呢，是一个short version， 审判拯救的一个 short version。那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哪里？到二十三章，是在审判列国的预言所以呢，这一段我们就大概有一个架构。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虽然是一到十六章，但是大部分还是集中在一到十二章的内容。然后呢，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下一次我们是读到三十九章我们就了解它是对 列国的这个审判的预言。那我们读列国审判的预言，我们再把刚才我讲加尔文的那句话放进来思想一下。对列国审判的预言没有盟约，对以色列家的审判有盟约，没有盟约跟有盟约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同？在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脑袋里面去想一想啊，有盟约的关系跟没有盟约的关系，在这件事情上审判的事情上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 OK。